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4章的第三节第五段、他说：“上主请求你的宽恕，他不会像那来路不明的愿望啊，就是那个分裂之念，那么横梗在他对你的旨意与你自己的意愿之间。”那么这边一样呢，奇迹课程有很多地方他写上主，但他其实讲的是圣灵啊。因为在上主眼中的你是圆满的，所以当然你也没有选择跟他分裂，所以他当然也不会请求你来宽恕他。好，那么这边他对你的旨意跟你自己的意愿，好，他说这两个其实 原本是一个意愿，应该是说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意愿，只是你好似生出了与上主不同的意愿，想跟他分裂而已。好，那么这两个东西呢，其实都指向了一体性，也就是说上主愿意你跟他合一，然后你也愿意跟他合一。好，那其实奇迹课程的学习非常重要，就是去认清说其实我们真正最深层的渴望跟上主的旨意是平行的，它是一回事，不是说我们要曲折自己的意愿去符合上主的旨意。好，很多人以为臣服是这个意思，但是完全错误。那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有很深切的牺牲感在里面，只是你有没有发觉而已。好，那中间第六句呢，他说这两个意愿不属于身体的层次，因为我们知道身体是小我的道具。好，所以这两个意愿它是不会指向身体的，而且身体呢，它就是在表现特殊性跟表现分裂，身体与身体之间就是分裂。好，那下面第八句呢，他说虽然上主明知死亡并非你真心所愿，但只要你还认定自己想要死亡，他就会说愿你的旨意成行。好，那一样这边的上主呢应该是圣灵。好，再重复一次，好，上主眼中的你是圆满无缺而且纯洁无罪的，而且他不会看到你想要跟他分裂。好，他如果看到了他就掉进幻象了。OK， 所以一样这边是指圣灵。好，那么他说如果你的意愿是想要死亡的话，当然这个是那个幻象的你的哈，那么他就会说 so be it， 然后愿你的旨意成行，也就是给予你自由啦。好，这个愿你的旨意成行，这个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哈。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可能会觉得比较拗口一点，好，那意思就是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好，就如果讲的比较白话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很重要的是圣灵给予你选择的自由，因为如果他没有给你这个自由，他强压着你去宽恕，他强迫你去宽恕的话，那就会变成怎么样，好，他给予你的就不已经不是爱了，好，就已经不是宽恕了，那个爱就变掉了。好，那下面的第六段的第四句开始，他说不要指望他进入此地，因为特殊性会阻挡爱和救恩的来临，不管是上主或者是圣灵都不要把他拉到这个世界来。这个是你如果常读肯恩的书的话，他在书里面会反复去强调的，因为这个幻境它的基底是特殊性嘛，那么实相的基底是一体性，这两个东西是永远不会碰头的，永远不可能柔和在一起的。但你会发现在人间的宗教跟心灵圈会做很大的努力来想办法把这两种东西柔和在一起，包括去盖那个非常大的教堂，让你去感受到说我原来在这个地面上还可以近似于天堂，他想要给你有天堂的感觉。好，那包括很多人他会把圣灵请到这个世界来，然后帮他去改造他的生命，改造这个世界，改造他的身体，改造他的人际关系。好，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已经把实相拉进来变成幻象，为幻象服务了。那么他说然而只要你愿将弟兄由地狱的深渊释放出来，表示你已经宽恕了上主。好，简单翻译就是当你宽恕了弟兄之后，你就宽恕了上主。因为其实我们跟弟兄的关系一直都是在反映我们跟上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宽恕一个其实就等于宽恕另外一个，那你会怎么看待弟兄呢，你就会怎么看待自己，也就会怎么看待上主。这个也是写在正文里面的。 好，那么最后一句呢，他说你应该宽恕上主，他给不出特殊的礼物，因为特殊性是你自己发明的，啊，就是你自己妄想出来，你以为你可以得到这个东西，但其实是没办法的。好，因为心灵自始至终都是一体的，啊，你也没有真的离开过上主，那当然上主也不可能给你什么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你当初要愤而离开他的那个原因嘛。好，那我们在世俗，在这个世界常说，上天赋予了谁谁什么天赋啊？比如说，上天赋予了我一些音乐的天赋，或者上天赋予了他数学的天赋。好，那你怎么重新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实上天是不会赋予谁特殊的天赋的，这个是特殊性嘛？啊，这特殊性其实都是我们赋予给我们自己的，啊，冥冥之中创造给自己的。但是我们往往拥有这个天赋呢，在其他方面就有缺陷。好，所以搞来搞去呢，其实好像有什么天赋呢，也没有真的多了不起。而且后来，关于天才的一些心理学去研究，发现，真的如这个爱迪生所说的哈，天才是99分的努力加上一分的天赋，甚至好像连那一分的天赋也不见得能够发掘得出来。也不见得能够发掘得到，就是说那些所谓表现很亮眼的人，他到底有没有那1%的天赋，有的时候你还很难把它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到，但是他们确实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好，所以这个后天的表现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呢？是上主给你的吗？好，可以去重新审视一下。好，那下面的第七段呢，第三句开始，他说，然而他们什么也听不见，全部都迷失在特殊性的梦里了，他们甚至会痛恨那个破坏他们好梦的呼唤音声，他们会咒骂上主，因为他没有把梦境变成他们的实相。所以你曾不曾经咒骂过奇迹课程呢？或者至少体验到对奇迹课程有强烈的抗拒呢？对圣灵有强烈的抗拒，奇迹课程本身就是那个要把你从那个特殊性的好梦之中，唤醒过来的那个讯息啦。好，所以如果你体验到对这个课程的抗拒的话，那应该是很正常的，只要你有小我的话，应该就会有这一份的抗拒才是啦。好，那在这边呢，你也可以很明确的，好，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很明确的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对奇迹啊，对圣灵啊，对上主啊，生出各式各样的抗拒，但是抗拒呢，往往又是被小我隐藏起来，然后呢，就用各种合理化的说辞呈现出来。哎，我没有时间学啊，我现在还不适合学这个东西，我太年轻了啦，然后我工作很忙啊，我身体不太好啊，精神不济啊，头痛啊，如何如何啊，要做家事啊，要拖地啊，要剪指甲，反正没有时间学奇迹课程，没有时间做练习。好，那下面第八段呢，第七句，他说，上主请求你对圣子和他大发慈悲，不要再回绝他们的请求了，他们对你只有一个请求，就是愿你的旨意成行。那请你注意哦，这个地方虽然说它也是挂号起来，但是跟第五段，刚才第五段最后面那个愿你的旨意成行，这是完全颠倒的，因为第五段的最后面，这个是指小我的部分。好，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死亡的话，他也会给予你自由去寻求死亡。当然你会说，怎么会想要去寻求死亡呢？如果这题的答案你还不是很明确，那么可以再回去翻一翻19章的第四节我们的解说，特别是他的第三小节，讲到这个死亡的吸引力。好，那么这边第八段最后面呢，他讲到愿你的旨意成行，这个就是指我们真实的意愿了，不是指那个我们内在那个虚妄的小我的意愿。那这个旨意一样是跟上主的旨意平行的，就是一体性。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一样非常重要的24章第三节。好，那希望我们的分享对你的学习有帮助，那如果有的话，也很希望你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课文解读分享出去。更多的学习材料在我们的公众号跟教学网站里面非常的完整，然后而且也有完整的分类，那么希望你能够多加利用。